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亲近你的面。主，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你是信实的神。主，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使我们的眼目明亮，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也能够看见你的救恩。主，就请你来带领我们，你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加力量，让我们走在你赐给我们的路上，能够坚定地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你如何看顾大卫，你今天看顾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你也垂听。你如何来应用大卫的祷告，你今天也应用我们的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诗篇的13篇和14篇，再次看到大卫他作为就是作为一个不完全的人，他的里面的这些忧愁。我们也看到大卫真的是神让他的眼目光明，他在灵里面看到主的同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好像在许多时候是一个矛盾体。我们当我们的人性，这本来的人性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忧愁，会最后有这个愁苦。但是我们里面有灵，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被圣灵来打开的时候，我们眼目明亮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其实一直在保守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常常是起起伏伏，有低谷也有高山，但是总体上神一直带领我们，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十三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忘记掩面不顾，就是大卫啊，他是发现好像就神没有干预，他在受苦受难，他在一直呼求神祷告神，没有发现神干预，没有发现神管他。这我们看到，这次看到就是大卫这个作为这个不完全的人呀，真是人性这个表现出来以后，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那其实我们看到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是也是很漫长的一个阶段，并不是扫罗一开始一追杀神就管他，神就给他解决这问题没有，而是允许扫罗去追杀。在这过程当中，神也正是在陶造大卫这样信心，对神的信靠。那后来他的儿子亚撒龙对他追杀的也是，神没有立即在他看来没有立即干预，不是神没有干预，神在一直在旁边。这是大卫在苦难当中发出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呼喊。第二节，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人在苦难当中，那肯定是终日愁苦，愁苦时候心里面老是筹算，按照人的方式在筹算。如果我们靠神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去计算这些事，因为交给神了嘛，我们就是发发心心去登上来处理。我们看到大卫也是心里面筹算，要到几时呢？那就是神不管不顾要到几时呢，他一直在筹算，一直在用人的办法去做，或者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在每天在想，神啊，你是什么时候来顾我呢？无论是哪个方面，这个筹算一定是从人出来的，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如果我们靠神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是不会筹算的，我们筹算也是突然的。 所以大卫你看他觉得就是这个自己觉得这个苦难啊就是没有一个尽头。我们看到这个一到二节你看有好几次是要道，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五个要道，要道几时呢？要道几时呢？就自己的这个苦难要到几时呢？其实他在呼求神，我什么时候是尽头，神你什么时候干预呢？什么时候来介入呢？表面上是他自对自己的这苦难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呼喊，其实他心里面是急切的渴望早日见到神的面。这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是如果是长期忍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到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的本性再也无法忍受的一个程度，也常常会发出大卫这样的一个呼喊，在呼喊当中渴望见到神的面。所以我们在看到大卫，你看他当他这个自己心里面筹算的时候就有愁苦，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心里面有筹算的时候一定是有愁苦的，我们都经历的，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家里面的事儿，我们的孩子的事儿，当我们就真的是把这些事儿放到自己心里面不断的去想思想的时候，而且越思想这个问题就把这个放大了，最后结果就是给自己带来愁苦。所以神是让我们不要去愁苦，今天的忧虑今天担当，明天和明天的忧虑，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担子放在神的脚前，神是不希望我们愁苦的，但是我们常常的在这样一个愁苦当中，因为我们里面的愁算太多了。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仇敌升高，特别是在前面分享的诗篇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第八节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下流人就是没有价值的，在神眼里面没有价值的，不属神的，不寻求神的这样人，当他在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教会里面升高的时候，一定是恶人到处游行的。世界上是很明显， 就拿教会也是，教会里面如果是不属神的人升高了，做了牧者了，或者当了这长职了，做了主任牧师了，他是根本不属神，在神眼里面什么都是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在教会当中如果是有这样的所谓的属灵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恶人一定是到处游行的，那么那些普通的信徒一定是会就是这种整经呀弄断呀不断，这个教会是不合意的。那么这儿说的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这个不是这些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之外的人，而是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中他的仇敌，保罗的仇敌，不是那个大卫的仇敌。大卫就说他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我们今天如果属神，我们从神得救，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所以当这些仇敌升高的时候，那必然带来的结果那就是对我们的逼迫，今天就是这样。当一个教会当我们持守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其他教会的另眼相看，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持守正道的时候，一定受到那些不持守真理的人的那个逼迫压制。你看当时以色列如此，今天的教会也仍然如此。所以我们如果持守正道，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也常常我们要求告神，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一定会有人回报我们的。如果没有人逼迫，没有人回报我们，说明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同流合污了。所以那是仇敌升高时候一定会压制。所以要到几时呢？仍然是在呼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绝望，大卫的绝望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感受。我们今天在困苦当中，我们呼求神 感觉不到神来出来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感受而已。实际上神并没有不顾我们，就像以赛亚书49:15提到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9:15，以赛亚书的49:15就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你看神说，就说这个当母亲的怎么会忘记自己怀抱当中的吃奶的婴孩呢？咋能不连续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呢？即使是这些人，这些妇人，这些母亲会忘记，但是神说他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属他的百姓，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真正寻求他的人。所以大卫他虽然自己感受到这种绝望，感受到神没有出手来介入，但是实际上神不是的，他一直在旁边。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神一直在旁边看着，神在高天之上一直看着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承受不住。那么神之所以允许这些事发生，让我们经历一个神的美意。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前面1-2，这个时候看到大卫在痛苦当中，在绝望当中爱哭，但是第3、第4马上他在祈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他在绝望当中特别渴慕能够见到神的面，求神来看顾，也就是他在绝望当中来在去神那里来寻求，而不是在世界当中找出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提醒。我们无论有多苦，无论受多大的逼迫，多大的灾难，我们要到神面前呼求神，不要向其他人在世界上当中找出路。千万不要在世界当中找出路，找出路的结果那就是神不会看顾，仍然在旁边看着，多吃一些苦。求神应用什么呢？求神怎么看顾呢？他说是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你看大卫求的不是，我们有时候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来脱离这个险境，求你来挪去这个难处。大卫没有，他求神使他眼目光明，免得他沉睡致死。一个人沉睡那就离开神，沉睡那灵里面沉睡，灵里面麻木，就是这样的光景。你会看到大卫真的是他会求，他知道怎么去求。我们也是在苦难当中求神来让我们的眼目光明，就神，唯有神可以使我们的眼目光明。眼目光明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被神打开，求神不要让我们属灵的眼睛闭住，或者属灵眼睛来模糊不清，看不清前面的路，就是有属灵的洞察力，有属灵的分辨，这就是眼目光明。属灵的分辨，属灵的洞察力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灵里面麻木，走着走着就跟着瞎子跑了，其实就是眼目没有光明，没有属灵的分辨，没有属灵的分辨，那就别人怎么说怎么听。瞎子领他走路，他都以为这不知道真的是个瞎子，自己跟上走。唯有眼目光明，才不会沉睡致死。这是大卫非常清楚的。我们为什么说大卫真的是神的属神的人？他的诗篇，我们越读，真的越看到，让我们眼目也光明起来。他知道求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些苦难 马上夺权，最重要是自己眼目光明，不要沉睡。灵里面麻木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先沉睡，然后死亡。第四节，灭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灭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就说，是我眼目光明，不要让我沉睡致死，不要让这些仇敌在神你面前来夸口。这条仇敌王说，我胜了他了，胜了这些属神的人了，他夸口。第五节，就是第三第四节是保罗在绝望当中呼求神。第五第六节，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再次看到大卫在绝望当中呼求神，仍然是相信神，赞美神，在困境当中赞美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在困境当中赞美神的弟兄姊妹信徒，一定像大卫一样有属灵的看见。而好多时候，好多情况是在困难当中艰难当中就怀疑神，甚至还埋怨神，但是大卫没有。虽然是有那样一个呼喊，觉得神没有帮助，但是他仍然去寻求神。当寻求神的时候，他才发现神的慈爱。所以我要依靠你的慈爱，不依靠别的。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救恩那就是神的拯救，相信神必拯救，相信神必介入。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在艰难当中，他仍然是喜乐的。为什么？他相信神一定会保护他，神在他的周围已经筑起篱笆盾牌，神就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避难所，神就是他的拯救，所以才有快乐。所以你看，我们信主以后真的是这种快乐是油然而生的。虽然我们在别人看来什么都不是，有难处有苦难，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是快乐的，这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因他用厚恩待我，因你的救恩，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吃吃喝喝，有吃有穿有住，不是这样的恩典，是最大恩典是神对我们这个灵魂的拯救。所以第五到六节，大卫相信神会应允他在苦难当中的呼求，会用厚恩待他，所以他由衷的赞美神。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有属神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第十四节，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愚顽人指的是偏离正路的人，偏离神的道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愚顽人。不是说啊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就是愚顽，这是世人的一个看法。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时候有人有很多的知识啊，这真的是知识渊博，这个博士博士后很有文化很有学问，但是是愚顽的，因为他偏离正路。所以我们就经常看一些视频，还有些人在有自己的一个那样的空间，然后经常发一些东西，你看到去说的头头是道，其实我们仔细听正是愚顽，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愚顽人，与神没有关系的人。他们说没有神，心里说没有神，心里说没有神，其实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是有神的。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良心放在人的心里面，人里面是有神的律法的，所以一个再坏的人再恶人他是有良心的，良心会责备他，他只是心里说没有神。就像前面我们分享的第十章的第四节，第十章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是故意无视神的存在，故意认为没有神，他知道神只不过是神，因为神不追究。第十节 也提到这样的，他们以为，他们认为是，他们以为自己不信神，神就不追究他们，所以他们是假定没有神。这就是今天这些愚顽人。那么神怎么说呢？神的灵透过大卫说，他们都是邪恶，行的可憎恶的事。凡是不认识神的，与神没关系的，都是邪恶的，没有一个人行善。这又提到了行善，我们前面分享过，所谓行善，那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就是行善。神眼里面的善，那就是合神心意的，就是善；不合神心意的，就是恶。那行善的人，那就是神眼里面的义人；做合神心意的事的人，就是义人。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这个完全堕落了，这个世界完全堕落了，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义人，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在提。在挪亚时代，神就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我们是追求良善的，我们真的从严格意义上，我们也没有行出善来，是神把我们算为义。我们真的诚意了吗？我们还没有真的诚意，我们还没有完全。当时主耶稣道成肉身，是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是义人，没除了他以外没有义人。保罗都说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保罗也承认他在他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只不过是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拣选，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神算我们为义，就是称为义，因信称义，称就是神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不是那个成，不是成就，我们还没有完全成为义，是神把我们算为义。就像今天在这个法律上讲的，这个人本来有罪，在法院这个法官就说，定看你为，就是把你算为无罪。其实他有没有？他有，只不过是算他无罪。啊，这就是在神的眼里面真的。今天无论是教会外面还是教会内部，没有一个人真正是行善的，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罪性，我们里面的罪性一旦被激活，那恶就出来了。第二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神在 天上天天在查看，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结果呢是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今天如果不是神看顾我们，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人人都是沉沦的灭亡的，那个硫磺火湖一定是我们 的归宿。但是神真是他自己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资格，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我们去做最对不起神的事。在教会里面，我们唯有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服侍神，去爱众人，爱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做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神的保守。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第三节，这个末世的光景和那个大洪水之前是完全一样的，已经全然败坏，全然的败坏，没有区别。在大洪水之前，在创世纪的六章五节和十二节，当时就说，创世纪的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十二节，神观看世界，皆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就是大洪水之前当时那个世人的光景，今天也是，末后也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全然的败坏，而且是越来越坏。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审必须审判的地步了，所以我们今天灵里边非常清楚，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实在是近了，他已经就到了门口了，就等这个门一开，然后审判降临。第四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通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通吃我的百姓，这我一方面指的大卫，另一方面指的神。大卫当时是作为王，但是他的百姓居然偏离正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作孽的通吃他的百姓。今天是教会，神的百姓仍然被那些作孽的通吃，被一些教会的那些迷惑人的来引诱，同时神的百姓。作孽的没有知识吗？就意思这个作孽的人也有知识，今天在教会里面那同时神的百姓的那些假的师父，他们也有知识，看上去他圣经也很熟悉，什么都懂，但是他是来同时神的百姓，就没有认识神的智慧和知识，只有抵挡神同时神百姓的知识。这些恶人他虽然是熟悉圣经，熟悉这些知识，但是他的灵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他根本灵里面不认识神。他所谓的每天在读经，每天在查经，他们做这些事不是去认识神，而是在通识神的百姓。这就是今天教会这些假师父假牧者所做的事。那个魔鬼撒旦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分享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第四章，看到魔鬼对圣经也是非常熟，对神的话也非常熟，但是他熟悉他不是去认识神，不是去敬畏神，他用这些话来通识神的百姓，他并不求告耶和华，他嘴上也在祷告，嘴从敬拜神，心却远离神，他心里面没有真正去求告，求告神也不听，因为他跟神没关系。第五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这些恶人虽然在通吃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在那里是大大的害怕。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作恶的时候心里是有畏惧的，一个在恶的人他心里面是畏惧的，他知道有报应，不信神的人知道有报应，我们信神以后我们也知道有报应，神说我必报应，神约在我，他们是害怕的。 因为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神与义人同在，神在义人的族类中，神在义人当中。第六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我看我读这个一定要注意，他们你们有时候这个语气会转换，说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这是把他们作为这个第三人称。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直接就是当面的斥责这些恶人，斥责这些作孽的。你们这些作孽人，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他就是的困苦人。我们的谋算是寻求神，怎么和神亲近，我们是这样的谋算。但是这些作孽的人叫我们的谋算变为羞辱，常常羞辱我们。当时怎么羞辱大卫，后来怎么羞辱这些使徒，今天也羞辱我们，也逼迫我们。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啊，恶人不相信神，他们就嘲笑讽刺我们的谋算。就是你看你每天就是拜你们神，就是读经，就是做那些事，在讽刺我们。神是困苦人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所谓自以为聪明的人是靠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有钱人这些财主是靠自己的钱财，但是那些困苦人，那些真正寻求神的人，我们有最可靠的保护，那就是神。我们的保护就是神，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甘愿受羞辱，不怕羞辱。恶人虽然能够暂时叫我们受羞辱，但神必叫恶人永远蒙羞。所以将来白色大宝座之前审判完了以后，让他们永远蒙羞，这些恶人。我们再次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这个属灵的看见，灵里面的看见他的信心。第七节，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人，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就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这是神借着大卫也是一个预言，神的救恩从锡安而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神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这是从锡安而出，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另一方面，指的弥赛亚的国度，将来主耶稣再来成就，就是神的救恩完全成就，我们完全得赎，那么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那么锡安耶路撒冷将作为弥赛亚国度的首都，将来新天新地会降临，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会降临，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被掳，那么从以色列来看，以色列人最后正是被掳了，今天其实还在被掳的过程当中，这些以色列现在分散在全地，其实还在被掳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回归。现在以色列的被掳并不是说他是被迫的，是他们不愿意回去，但是其实从这形式上还在这被掳的过程。以色列全家都回归以后，那么主耶稣就来了。 另外一方面指的就是神有好多的选民还没有真正的看见神的救恩，所以需要我们传福音。神好多的百姓还是被罪和死亡在捆绑当中，也在被掳的状态当中。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在得到福音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在创世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知道我们是属他的儿女，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还没有接受福音，还没有信他，我们仍然在被这个罪和死亡捆绑被掳当中。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属神的百姓和我们以前一样也在被掳当中，所以我们要真的赶快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负担。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那时也就是被掳的人回归以后，雅各以色列是一回事，是属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也是真以色列人，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反过来那些血统上属那些以色列人反而是不是真的，今天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认识神，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那就是假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反而是成了真的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快乐，那时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快乐。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是那一刻成就的救恩，那些属神的百姓一个一个被他拯救的时候就快乐。所以那时我们可以怎么理解，他怎么理解。另外一方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属神的百姓都被他拯救的时候，我们正是欢喜快乐去借主。所以十四章我们看到这个今天世人的光景，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荒凉和败坏，也看到了我们正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坚定的相信神必拯救我们，给我们极大的一个信心和安慰。无论世界多败坏，无论今天的教会多荒凉，我们属神的人一定在神的保守之下，一定不在败落当中，这是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盼望。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